的这个罗马天主教兵当然是没有问题的，但是更严重的就是那些已经看见真理、已经看见曙光的这一位，或者就是已经看见这一般的弟兄姊妹的事，所以这是弟兄攻打弟兄，谁都要拿出最终的拳头，谁都凶手，这是最难最难的事情。现在很清楚，大家都看见异性成瘾，大家都看见人人都是祭司，大家都看见这个，大家都看见说神的话支配我们。但是这一般弟兄他往前一步，就是神的话让我们来遵守，我们应该来做主的门徒的。好了，结果你跟不上，但是我们愿意为学来做见证。所以这一帮人留学，这一帮人寻道，不是在罗马帝国的手里，不是在罗马教的手里，乃是在改革运动的弟兄的手里。那这个是最叫人觉得悲哀的。但是感谢主弟兄姊妹，你看见吗？他们的血有没有白流？没有。所以我们知道，今天他给教会带来很大很大的影响。什么影响呢？很清楚的。如果你今天问这个全世界各宗各派，如果在更正教里面，更正教里面大概有6000万到7000万的基督徒，大概如此。那现在我们要不是6万万，对不起，6万万或者到7万万中间的基督徒。那么到今天人数最多，如果讲各宗各派，最多的不是长老会，也不是长老会，也不是这个改革中的人数最多的是浸信会。所以我们知道说，今天你去看浸信会，起码浸信会一个最基本的原则是信徒的受浸，这是肯定的，就这是最肯定的。第二，你去问他们，他们每一个聚会的章程里面，他们都是接受圣经里面，他们觉得圣经的教导，政治跟教政教要分离，意思就是说世界跟教会是不能纠缠在一起的。那弟兄姊妹，今天这些人得出这些亮光从哪里来的？堂会主义、公理中也是这样。那么这一班弟兄姊妹觉得每一堂每大家只要聚在一起，他们直接就向主负责了，这很清楚，很清楚的嘛。所以如果这是对他们从哪里得到这个教导，堂会主义从哪来的？堂会主义是从英国来的。英国如果你看这个这里面的话，很清楚啊，这讲的公理宗是1592年就有了，1592年就有公理宗了，不是吗？那么这个地方是什么地方呢？这个地方，那么这公理宗是在哪里开始的呢？那如果现在你要问说，这个何寿姊妹是在哪里得帮助的？然后潘丹又在哪里？就是那个城，英国还有就是那个城，在那个城里面，原来为什么？原来很多的崇敬派弟兄姊妹在荷兰受逼迫，结果移民到哪里？移民到英国去了，到英国到什么地方？通通到这个城里面去了，所以好多好多，所以他们就把崇敬派的这个聚会观念就带给他们。那崇敬派聚会的观念，什么观念是堂会主义的？很清楚吗？所以从那个又开始，慢慢的，这一班弟兄们从英国又逃到荷兰去了。后来再回来以后，那就有什么浸信会了，就从那时候就开始了。那浸信会跟崇敬派是大同小异，多半都是一样的。那崇敬派觉得武器不能拿的，那浸信会觉得，那么圣经不是那么绝对，神的话不是那么在这一点上不是那么绝对的。那么好，但是不管怎么，主体上来讲，就说堂会主义来说，就是受浸来说，那这些的观念、这些的思想从哪里来的呢？这些观念和思想是从崇敬派来的，很清楚。所以弟兄姊妹，你就知道说，这个观念，在这个情形底下，慢慢的，你看到今天这个影响是非常非常深远的。还有，今天美国所有的美国，美国为什么有自由的观点、平等的观点、有民主、自由、平等这个三个观念从什么地方来的？很清楚的，就是自从美国有了大的复兴，叫做美国大觉醒以后，那么很自然，你看所有的聚会的模式几乎通通都是堂会主义的。是堂会主义，就是说每一个教会是直接向主负责的， 这个观念是独立的观念，是平等的观念，也是民主的观念。民主的观念就是人人都是祭司，大家都可以在主，大家都可以活在主面前，我们与主之间没有。所以不要忘记弟兄姊妹，表面上你看见这个国家好不是平地就起来的，这个国家所以能够有今天，就是因为有个大的局，有个属灵大的复兴。然后呢，你看见慢慢的这个美国慢慢这个美国也离开英国很远了，所以这个英国是安利干位也管不到了。慢慢你到了这以后，当然大家下面都负责了，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这个观念基本上当初是在教会中用的，但是因着每一个人都爱主，因为大家都聚会的缘故，所以很自然然。你看在美国很自然，在美国跟英国不一样，你看到吗？在英国有一次不是英国大火，就把就伦敦就烧掉了，烧掉。所以这个谁呀、啊？所以这个劳威不是，所以这个威廉彭威廉，我们知道这个威廉这个彭威廉彭 Pen P E N N Pen 彭威廉是谁呢？彭威廉原来是个弟兄，他是贵格会的弟兄，那么他一直为这个贵格会就寻找一块可安息之地，那不要再受逼迫了。所以刚好英国的皇帝欠他很多的钱，所以最后他就说好，这样你不要还了，你就把这个宾州就是 Pennsylvania 这块地给我就可以了。那 Penn 就是威廉彭的意思， Sylvania 就是森林的意思。所以现在宾州所在那块地方就是属于彭威廉的那块山地，那块的森林，这就是宾州。好了，那么现在呢，彭威廉就来到了美国。那么这是非常这个有名，这可以说是非常非常有名的，有这个非常有名的。所以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那么因着这个缘故呢，所以所以你知道说这个他就开始就建造了什么？建造了这个费城。我不知道大家去费城有没有印象，如果你真的去费城跑到市中心的话，你就发现这整个的城啊，最早两个城市从计划开始。第一座城是在纽约，是在就在那个 Brooklyn 那个有一个城，是本来一个崇敬派的弟兄们在那个姊妹盖起来的，那个叫 Lady Deborah， 那个其实他们说这是真正的美国 First Lady， 第一个夫人。那么他的的确确是在美国第一个盖成的这个姊妹是崇敬派的。那么好了，这个彭威廉呢是贵格会的，所以他整个的费城 Philadelphia 他盖起来的。那他当初盖的时候，他就想到不能再像英国一样了，如果个大火一把火通通烧掉，因为英国的房子一个接一个，你去看可能一个接一个的。所以呢，他就给我们看他当初设计的时候，就是一个就是这一个街位一个街位很长啊，所以普通你在这里走下去到一个街位，你如果到费城走一个街位好久好久啊，尤其如果你腿短的话，你觉得很辛苦。所以你看那个变得很长的，原因很简单，为什么会有这个观念呢？这个观念就是因为到了美国，因为地大根本不值钱，地不值钱，所以你尽管用这个地好，所以你可以自由发挥，你可以自由平等，怎么样都可以。你在香港就不行，你香港你隔壁的话都听得，隔壁邻居的话都听得见，因为你地很像是挤在一起嘛。所以在那个情形底下，你看人跟人关系很近，但是呢，等到你真的到了美国，你可以看得出来，那么就是你真的把重建这个城也好，那慢慢你看聚会很明显，大家都是堂会主义，那么大家呢都是世界跟教会，这个政治跟世界跟教会应该完全分开。我与世界没有什么相干，教会完全是属灵的。所以在这种情形底下，因着属灵的理由，你很自然的每一个教会都是活在元首的支配底下，所以当然独立啊。所以独立并不是独立，独立是指的我们每一个人都能够在都能够服在就都能够不是向神独立，因着你能够让圣灵来管辖你，结果你就是个独立的人。所以这个思想什么地方来的呢？这个思想很清楚的，就是等到后来这个后来在美国，你看大觉醒以后，那慢慢这种思想，一个崇敬派的，一个敬虔派的思想，就完全的就渗透到整个美国，融入了整个美国的社会里面。 所以慢慢慢慢慢的就成熟了，所以才有美国革命这件事情。所以如果你仔细去看那个美国革命，那个自由中是哪里的，自由中根本就是贵格会，他们本来有一个这个，有他们贵格会，他们每五十年才能有庆祝禧年的时候一个钟，就把那个钟就搬到费城去。所以如果大家真正的去读圣经，你就知道说在教会历史里面受逼迫最厉害的是崇敬派的，还有贵格会的。而美国宪法是根据哪一个州的章，主要多半根据哪一个州的章程呢？不是根据麻省的。如果根据麻省的话，就政教合一，因为清教会也好，还有改革宗人，你不要忘记了他们是怎么主张的，他们是主张政教合一的。所以那个时候只要崇敬派的，只要是这个谁，只要是这个贵格会的，到了麻省以后就受逼迫了。好，所以慢慢慢慢就往南跑，到了哪里叫 Rhode Island。 所以 Rhode Island 是第一个浸信会在那里开始的，那个人叫 Roger Williams， 很清楚的，这是第一个。然后呢慢慢慢慢的贵格会的就跑到，就跑到宾州来。所以你看就偷偷跑到这几州来了。那么好了，那么真正后来对于印第安人好，真正后来真的有一个局面，那个局面实实在在是一个，如果你真的他们里面贵格会，他们对政治没有兴趣，但是很明显他们对贵啊，像威廉彭威廉，他们从他自己出面跟印第安人来往，他从来不带武器的，很清楚的。那么那些贵格会弟兄姊妹，他们真的在家里就是没有武器，明明知道印第安人就在附近，他们就是这个样子。所以印第安人没有话讲，对他们没有话讲。所以我们知道说，这个很明显，很明显，是他们的工作，那么的的确确，一个是崇敬派的，一个是贵格会的。所以呢，你就知道后来他们受逼迫，那么崇敬派的就第一个就移民到哪里，就移民，就跑到今天 Bronx 是最早的开始了。然后呢，这个崇敬派的就是一个，还有一个跑到 Brooklyn， 所以 Brooklyn 最早的。我们说过，这个在 Brooklyn 那一带也是崇敬派的弟兄姊妹。那么贵格会弟兄姊妹呢，跑到哪里？跑到 Flushing 来了，法拉盛就成为他们的避难所。所以后来为什么法拉盛变成美国新大陆的这个信仰自由的发生地或者是发源地？原因在哪里？他们争取到自由，怎么自由？他们就是从这个国教，从这个改革宗里面，希望能得到自由。否则的话，你看看那个贵格会有这样，贵格会跑到，所以你就知道了，这个清教徒也好，改革宗也好，他们在那个思想里面，他们政治跟世界跟教会是连在一起的。所以这一班弟兄们就是觉得教会应该要单纯，结果他们就受了逼迫，到了逼迫，一直到美国，好了，感谢主，他们受了这许多逼迫以后，最后呢，等到这个他们的308的，就是美国的这个创。开国这些元勋他们在讨论说我们到底要用什么的宪法，参考哪里的宪法呢？结果发现是两个州的宪法，一个是 Rhode Island， 一个是宾州的，很稀奇，非常的稀奇。如果今天是参考麻省的话，那已经变成这个变，那就说今天美国政教已经变成合一了。所以美国今天有这个局面，弟兄姊妹，你现在回过头去想，近前派人对世界没有兴趣，崇敬派的人对世界也没有兴趣，但是因着他们的见证，他们当初就是要跟随主，结果不知不觉他们在世界上做了光做了眼，他们间接的影响了今天的美国。所以你看见今天美国，你看很少，这个地太大了，你到Long Island到哪里都地太大了，所以一个房子都远得不得了，没有说这两个房子贴得那么近，这代表什么精神？这是独立的精神呢。所以这就是美国，所以美国就是美国，原因在这里。那么那个时候谁又给美国那么大的土地，那么大的一片旷野嘛，就通通就通通是起头十三州，然后来一直慢慢往西岸走。所以我们讲到教会历史，那么我们要知道说，这些白人与主同行，他们目的是把教会要带到属天跟属灵的地方。那么严格说来，他们的贡献是对什么？严格对他们的贡献应该是对教会的贡献，但是间接不要忘记，你看见了吗？间接对这个世界，所以美国是美国，你要解释它的话，你没办法用欧洲的模式来解释它，你不能用中国来解释它，没有。这个乃是因为这些弟兄姊妹他们真的逃到旷野， 然后主保守他们，主纪念他们爱主的心。所以你看见，如果今天我们说美国在许多地方好像特别蒙主的祝福，它的原因不是没有原因的。我想这是顺带的提一点，就给我们看见，如果你看见说这一帮白衣人能与主同行，他们受了那么多的逼迫，但是结果呢，你看给教会就带来了这么大的帮助。所以下面呢，我们看一看啊，这里有一章叫做敬虔派与崇敬派的历史遗产。那么我们呢稍微看一下。那么你如果讲的属灵遗产，当然要讲的德国大复兴，我们这个没有问题的。你看德国那个是到处都有细胞小组啊，那么你看很清楚，不管到什么地方，弟兄在一起聚会，那么读圣经一定要念一遍，祷告一定要得答应才可以，你看见吗？所以今天我们的属灵生活其实就是他们帮助我们。最早就这样，然后呢，在一起聚会，那么你也交通，我也交通，因为人数不多嘛，所以每个人都会交通，所以你看每个身体都在动，然后那么看见这个服侍同样是这个路德会的人，他们说你是我们弟兄，他们是彼此相爱，还有他们一定把福音送出去，他们在世界上真的有美好的见证，他们不光讲一心称义，而且能过敬虔的生活，所以德国大复兴，然后摩尔维亚大复兴。然后英国大复兴，然后美国大觉醒，因为美国大觉醒，那么教会不是复兴了吗？所以他们就把他们的儿女送到非洲去了，送到中国去了，送到英国去了，因为他们知道说在中国在非洲他们听不见福音，所以就这些人怎么舍得他们的儿女到那些地方去？不要忘记，这个都是敬虔派的后裔，这些人你这些四种思想就敬虔派的思想。新兴道夫他怎么会后来打发人到 West Indies 去呢？很简单，就是他小的时候他在哈勒那个地方，我们不说过了，他在敬虔派那个地方长大的，然后呢就那个时候他们的思想就是要到很多地方去传福音去，他们就这样。所以新兴道夫你看等到摩尔维亚教会复兴的时候，是整个教会拆传出去，不是打发专家出去的，不是传教士出去的，是教会已经准备好了。你现在做木工、做木匠也好，你现在做水泥匠也好，你做裁缝也好，你不要忘记，你今天在这里做，哪一天可以换个地方，那么主把你送到哪里就送到哪里。所以现在这个福音是教会出去传福音，你看见吗？这个是创举，你看见没有？从来没有过的。所以这是摩尔维亚大复兴，然后呢，在英国就点威斯利约翰他们就点燃了英国大复兴，然后在美国也是，美国大觉醒，以后我会讲得更清楚。那么然后呢，很自然就是他们福音就送到中国、印度、非洲。那不止福音送来了，那么不要忘记，他们当然也把宗派带来，宗派带来，但不要忘记，宗派的影响也带来。如果那个宗派是敬虔的，是属灵的，而多半是为什么？因为传教士他本身就比较属灵的，否则他何苦呢？所以很自然就把这个敬虔派跟崇敬派，就是属天跟属灵的这两面，就带到中国，带到印度，带到非洲，所以你就知道这个影响是世界性的。那么好了，那么今天呢，真正是当然呢，我们说真正是，如果还留下一些什么东西的话，除了这个属灵的之外，那就是这个崇敬派，全世界到现在大概有330万。那这里面呢，有德国浸信会的大概是有150万，这只是全世界来的，是在德国，光在德国，你不要忘了。那这些人呢，就是所谓的德国崇敬派和德国浸信会，这跟美南浸信会跟这边不大一样，因为它的背景不同的。但你知道，既然讲浸信会，你很明显的根就是崇敬派的根嘛，很清楚的。那么然后呢，下面门诺会也是150万，那门诺会也是一百。那么门诺是谁呢？门诺叫西门门诺。这个人呢是可以是这个人是在荷兰的被捕兴起来的啊，那么是他把这个所谓的这个崇敬派把它重振起来的，因为曾经有一度被误会啊什么的，所以呢这是门诺会的，主要在荷兰开始，然后就到全世界各地区。那还有艾米族，艾米族呢就是我们说艾米什那边，那大概只有二十万在全世界。那么并不多的，但是不要忘记他们是全美国最好的农夫。 还有 Hutterite 就是胡特会的，胡特会是也是崇敬派相信梵谷用的，所以到今天还留下他们的教宗的，你如果看看大家他们什么聚会什么样子，这个埃民族当然是很明显就把你带到400年前，他们400年怎么聚会，他们坐板凳，他们绝对不可以坐椅子，他们坐椅子有靠背，他们很容易睡着，所以他们要跟随主啊，他们一起聚会来是4个钟头，而且读的圣经呢就是马丁路德那时候的翻译德文圣翻译的德文圣经，所以400年如此。你说今天到哪里去，今天如果你到安慕斯去的话还是如此，他们礼拜天还这样去，你看一个车子运东西，我们以为去运人去聚会，不是他们运板凳，然后到那个一条条板凳就到那个聚会，他们这里聚会。所以这是雅米族的 Hutterite， 叫 Hutterite， 全世界大概也只剩下20万，不多。所以现在这你看这，但是呢他们影响都跑哪里，就跑到浸信会去，看下面有1亿500万都跑到浸信会去，他们自己好像反而没有，你看见他们影响在，但你零零星星你还可以看得见他们所留下来的教宗。所以呢整个的浸信会呢是1亿500万，很清楚。那么好了，那么这个金钱派啊，我们说过最在欧洲的影响很大，没有错，但是最大的影响在美国，它可以说渗透到这个各宗各派，很多像路德会，很多像长老会，这个改革宗，他们在大陆，他们在欧洲大陆没有的特点，到了美国都有，那就是原来什么？原来这块崇敬派的弟兄们，不是敬虔派，就是在德国后来移民，在北欧移民，那都是最好的基督徒移民，移到中国来，移到美国来的。那么一来，他们非常活跃。那么我们说过了，这个敬虔派呢，又分成几个看法。一个看法就是，就像当初他们，你看这个敬虔派哈，这里面不是几个人吗？这最主要史宾诺，然后富兰克，就等于是他们两个，一个是先知，一个是执行者，弗兰克，他毕竟是个组织家。然后下面还有本屈尔，本屈尔就是圣经非常，就是他是新约圣经学者。所以这三个人他们是觉得他们不主张脱离教会，他们觉得我们不能够离开路德会，所以这个叫做古典的敬虔派，所以这个是清楚的，古典敬虔派。那么还有一个敬虔派就是新兴道，这个敬虔派是圣灵把它逼成一个局面的，那就是后来的摩尔维亚教会啊，这个到处是，但他们还是寻求合一，那么这个跟当初的合一的弟兄没有关系，所以呢这个是属于这个摩尔维亚的敬虔派。所以你看敬虔派，一个古典敬虔派，一个是摩尔维亚的敬虔派，那还有一般是极端的这个敬虔派，就是他们觉得我们觉得慢慢的不管怎么样，这个路德会就是整个来讲已经变成了传统了，那么所以呢他们觉得应该跟随主，所以这些人呢那么也那么慢慢在到了美国以后呢，那么这就是所谓的弟兄们的众教会，在美国就是弟兄们的众教会。所以现在我们知道了，如果你看弟兄的众教会里面一定有个摩尔维亚教会，你翻过来你看最后一个就是摩尔维亚教会。摩尔维亚教会呢现在全世界只有28000人，那么很多人多半我想都集中在兰开斯特，不加上加在这个在哪里，在玻璃河啊，在今天这个宾州的玻璃河。所以它全世界大概102间摩尔维亚教会，有28000人，所以这个还剩下，如果你是想到他们所留下的这个遗迹，那么这个所谓的这个历史的遗产属于这一部分。那么前面这些哈，大家我不继续说它了。你看看这个第一个有13万人比较多一点，然后呢再下来，你看后面也有一个差不多有10万人的，就是 Evangelical Covenant Church 等等。那这里面把这些通通，他们其实他们的看法都是一个。那么这个最要紧的是什么呢？最要紧的是第一个，就1708年的时候，那么那个时候啊，我们知道有一个人叫 Alexander Mack， 这个人是敬虔派，不过他是极端敬虔派的，是在德国。后来这一班人他们是最早是移民到 Germantown， 到 Germantown， 所以这一班人呢，他们就不参加路德会了。但是最早路德会移民也是移民到 Germantown， 你看见吗？那个时候门诺会 重庆会已经先是到 Germantown， 然后呢这个路德会也是，还有呢就是弟兄们的众教会也是，你看见没有？那么因为路德会里面这些人是近前派的移过来，但他们是属于古典近前派的，所以怎么样他们不离开路德会，还是路德会。那这一班弟兄们不是，这一班就 Alexander Mack 这一班弟兄姊妹他们就离开了，所以这个就是所谓的弟兄们的众教会，这个在美国的，特别在美国的啊，那么就好慢慢才有好几个，当然有的是因着信仰，有的慢慢变 liberal 了，在信仰上可能不是那么纯正了，所以他们要坚持他们的信仰，所以慢慢就分了，有几个大概是。但是你就要看，只要弟兄们的众教会，你看好了，他们的想法、他们的信仰、他们的主张各方面，你可以看得出来。就像这个就很明显是代表什么典型的这个近前派，所以这个是分开的，分离那个近前派的聚会所留下来的。那么如果仍旧附在仍旧不离开的，那就是路德会。所以如果等于你看路德会，你就知道，我们好不好看另外一张三大公会的历史遗产。三大公会就是路德会，然后呢是改革宗，还有是安理干会。今天我们来不讲安理干会，所以这三个所谓三大公会，三大公会就是因为圣公会他称自己是公会嘛，卫理公会也是卫理公会，因为公会的意思就是 Catholic 意思，大宗教会，所以叫公会。所以呢我们可以，所以如果就这历史来说，那么这是属于一个大的公会。那么这个大的公会他们的改革有一个英文字叫做 Magisterial Reformation，这个叫做随俗的改革，或者说是入世的改革，它跟世界连在一起的。那么对于这些近前派弟兄姊妹，他们是脱俗的改革，换句话说他们是 radical reformation， 就是他们在一般人来讲属于极端的。为什么？因为他们觉得与世界没有相干，是出世的改革。那我们不知道怎么样翻译是最好，所以我们暂时是这样翻。本来英文你要记得是这几个字。那么这个三大公会里面第一个当然路德会，那仔细去看路德会你就知道，尤其人数最多上面有 Evangelical Lutheran Church in America， 那就是说这个福音路德会，这个在美国的福音路德会。那不要忘了为什么加 Evangelical 呢，当然就是不光一面就是他们当然是想起马丁路德，另外一方面就是近前派。所以你看这些人哈，都是从德国了，然后这个丹麦了，然后瑞典了，还有还冰岛了，那边过来。所以你去看他们刚开始就这些近前派人在一起聚集，他们是绝对遵从古典近前派的主张，就是不离开教会。但是呢不要忘记他们在教会里面的确做了属灵改革的事，他们的确把教会带到属灵的地方。所以在美国的路德会跟大陆路德会跟在欧洲大陆不一样的，的确是不一样。所以现在你看近前派一面是在这个弟兄们的众教会里面，另一面在传统的就是在路德会里面。然后呢还有等到后来慢慢就美国大觉醒以后，然后就可以说几乎大不管什么宗什么派你都有近前派的统治，还有不知不觉的那么崇敬派的思想也慢慢就被人接受。所以这就解释了今天在美国的这个情形，是这样的情形。所以尤其是我讲到的 Church of the Brethren 就是说弟兄们的教会。那么这个教会我们说 Alexander Mack 这个人有什么特点呢？他的特点就在他身上呢，不只是有了近前派的影响，而且有了崇敬派的影响，是两个合在一起的，两个合在一起啊。你不能说他绝对崇敬派，但在一面他也是近前派，他一面主张属灵，另一面主张要属天。所以呢他们你看他们的弟兄们就像当初来，所以就像一样的，你看今天你在所看的 Mennonite 也好，门诺会也好，你看见那个什么Lancaster 那一代，你看那个姊妹穿的都很简单，那个衣服那个就是这一班近前派的他们穿的衣服，不能说制服了，我都是类似那样的衣服。现在到最近慢慢他们才放宽他们的衣服的限制，就是这个 Church of the Brethren。 那么他们呢很有意思，他们呢这个受浸的时候啊， 他们是辅敬，不是仰敬。所以仰敬就是奉父子圣灵的名施敬的话呢，就是你，就是仰，你受敬要这样的，就是仰的，父三次，所以那你普通是这样三次，父一次，子一次，名一次。那么有的人说这个不对呀，主耶稣死的时候头这样低下来的。所以你不能这样仰着敬，你一定要俯着敬。所以这一般性我们决定要俯着敬，奉父的名一次，子的名一次，然后女的名一次。其实我顺便提醒你又怎么样，在圣经里面有两个 formula， 一个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名，一个是奉圣父圣子圣灵的名。其实在原文有讲究，原文是归入圣父圣子圣灵，所以受敬这件事是永远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做的，但是你归入圣父圣子圣灵里面。但是后来大家因为很容易读圣经，那到底圣经是奉主耶稣的名对呢，还是父子的名对？那么有的人就觉得应该好好遵守照圣经的话，要么是仰三次，要么怎么样，要么俯三次。所以你知道这段经文真的很爱主，所以呢一直到现在还如此。那么当然他们有的人中间实行不一样了，他们有的他们不光是实行这个波比，他们的主耶稣不是教导我们要洗脚吗？所以他们在一起波比以后完了还彼此洗脚，那么也有他们觉得这个好像也是主的命令，主不说你们应该彼此洗脚，所以他们认为是洗脚应该可以按照字面的。所以你看这班弟兄们很明显他们要跟随主，所以到了 Mac 以后，到了这个 Church of Raven， 你看这两个影响就汇在一起。那么我再说最后一个，你记得就是到了这个美国革命1776年以前，美国大觉醒、大复兴以后，那么很明显的，你可以看得出来，属天的、敬虔的这两派，那么你就看毫无疑问的，那么圣灵借他们大大的做工，就转变了整个美国的教。所以你要解释美国的教会今天，你要从这个地方解释清楚，才会明白它。所以我想我们大概啊。我们讲到这里，我们已经有一些概念了。那么关于这个三大公会的历史遗产呢，路德会全世界是8000起来的。那么你要注意，最少的原始我最早是5个国家开始的嘛，一个德国，一个瑞典，一个丹麦，一个芬兰，一个挪威。所以你看，在德国还有2600万的样子，那么瑞典还有700万，丹麦有差不多500万，芬兰有400万，挪威也有400万。所以到现在就是那么美国呢，就刚才所说移民到美国多半是敬虔派的，大概是700万的样子啊。那么刚才呢我给你们看的这个上面是 evangelical， 是很误导，这 evangelical 现在已经变成很 liberal， 很这个真正比较保守是下面两个，一个跟我们说的有关系的，这两个是比较保守的。那么这个大概有2万，这个大概也不少，也200万人吧，也有200万人啊。那个路这个第一个有400万，那其实最早的就是敬虔派给我们来，不过他们现在在真理上他们放松，所以才有这种情形。那么其他的在非洲呢，非洲很多你没有想到，所以借着福音，你看这个肯定是什么，是路德会里面敬虔派的人他们所做的，把福音送到哪里，送到非洲去。所以非洲呢有1200万，看见没有？然后印尼呢也有四百万，马达加斯加这个岛就这么个岛就有300万，印度有150万，所以你可以看得出来，这是在哪里的？这是在这个路德会。那么长老会，改革宗全世界是7500万，那么其中长老我们说过是管什么？是管这个苏格兰跟还有跟美国这个算是长老会，北美算长老会。所以呢这个长老会一共有4000万，在非洲还是很多，你看你们非洲是有1500万，美国呢是300万，那么加拿大呢是250万，大概是这样。那么苏格兰呢大概苏格兰是100万，然后南韩，这是因为南韩，你在南韩呢这个因为很多这个都很祝福，所以光是南韩就240万这个长老会。你今天看在 Flushing 这个教会车子跑来跑去都长老会的，那你看这是，所以这个是长老会。那么再下去呢好， 奇怪，这个印错了，这个张冠李戴，张飞上又被哥仨拿去了，这个后面不是啊，这个后面应该还有，还有，我想今天没有就算了，因为还有韩李干会的，什么有三个，啊，这个弄错了。好，那这个我们下一次说啊，我们刚好就停在这里。所以大概，我们既然讲教会是怎么分开的，我们是怎么，就是我们什么分门别类的，我们到底是怎么分开的？我想这是教会的分类史，大概是如此啊。所以你看，你圣灵工作的时候，肉体也工作。所以今天我们四分五裂，那么大概我们对于今天教会的起源，我们应该有这些的认识。好。那么对不起啊，下一次来我们会把这个图给大家，就是三大公会的历史遗产，就是你可以忘记第二面，因为第二面没有，因为第二面应该是那个接续才对，应该是后面的接续才对。好，我们就低头一下。亲爱的主，我们感谢你把这些话赏给我们，我们从这里面再一次得着属灵的教训。所以主，我们求你真是把这条道路指明给你的儿女。我们看见教会蒙恩，我们心中就欢喜；我们看见教会分裂，我们心中伤痛。主啊，我们真是看见圣灵的工作的同时，肉体也在做工作。所以我们主，求你保守我们，叫我们不增加你的苦难。听我们的祷告，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